2月24日下午，技术人员根据丁福华的交代，在丁家附近的野外寻找到了一柄木柄被焚烧的小锤。此外，还在这柄小锤50厘米处发现了一柄同样被焚烧木柄的方锤，方锤截面边长为6厘米的正方形。丁福华只承认那柄小锤是自己的，坚决否认方锤是自己的，但是技术人员依然将大方锤作为物证提取。经过检验，法医发现李开娟头部的颅骨粉碎性砸伤是大方锤造成的，因此这柄大方锤才是杀死李开娟的凶器。然而丁福华依然坚持称李开娟是李昌荣杀的，他只是将血衣和李开娟的鞋子带到芦溪烧毁。法医对现场的血迹分析发现，现场提取到的血迹分有两种血型，以客厅门划分，客厅以内的血迹血型都是 B 型，客厅以外的血迹血型都是 O 型。但是丁福华经过检查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说明现场的血迹不是丁福华的，而解放军第59医院也没有留下李昌荣的血型样本，导致案情一时受阻。如果要打破僵局，必须先找到李昌荣，幸亏此时已经对李昌荣进行了通缉。3月7日，好消息从西安传来，被开原铁路公安处通缉了李昌荣在西安火车站被郑州铁路公安局西安铁路公安处西安站派出所所查获。开原铁路公安处大喜过望，立即派人前往西安，于3月11日晚将李昌元押回开原。一到开原，李昌荣立即被拉去验血型，结果表明他的血型是 O 型，说明现场客厅以外的血迹很可能就是李昌荣留下来的。根据李昌荣的交代，2月15日晚他重回丁福家等李开娟的时候，晚上11点左右在北阳台突然遭到了丁福华用锤子砸击自己的头部。由于当时房内没有开灯，只觉得砸他的锤子像是一柄六边形的铁锤，由于自己奋力反抗，丁福华打不过他才罢手。随后自己追问李开娟的下落，丁福华说李开娟跟着两个回族人走了，可能回不来了。如果李昌荣说的没错的话，李昌荣也不知道李开娟是被谁害死的。开原铁路公安处的侦查员和技术人员根据李昌荣和丁福华的供述再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若是两人作案的话，则可以合力的将李开娟的尸体直接装入汽油桶，若只是一人作案时，在完成上述的动作时需要歇口气，而现场勘查时汽油桶上段血迹和接近桶口处的倒三角形的血迹很可能是李开娟的尸体靠在汽油桶桶壁时所留下来的血迹，而客厅以内没有李昌荣的血迹，只有和李开娟血型一样的 B 型血，说明李昌荣始终没有进过客厅以内的区域。因此侦查员们认为李昌荣的供述很可能是实话，而丁福华依然在撒谎。至于为什么李昌荣要逃跑，在突审后李昌荣承认自己是个毒品交易的中间人，而李开娟和丁福华则是在他介绍下准备进行毒品买卖的毒贩子，所以出了事之后他怕得要死，所以不顾自己有伤忙不迭地带伤潜逃。在得知李昌荣被抓一起招供之后，丁福华自知无法再进行隐瞒，只好在3月12日交代了整个作案过程。之前丁福华在李昌荣的介绍下和李开娟夫妇做了几次毒品买卖，由李开娟和李昌荣的介绍下在开原买了几次毒品到重庆进行贩卖。这次李开娟到开原是打算在李昌荣的介绍下认识丁福华，并打算和丁福华做一宗案值达20万元的毒品交易。2月13日，李开娟带着4万元现金随同李昌荣一起来到丁福华的仓库来看货，但货没看到。鉴于之前几次成功的交易，出于对中间人李昌荣的信任，李开娟就将4万元作为定金交给丁福华。但让李开娟没有想到的是，丁福华手头根本就没有半颗毒品，这次的交易实际上是丁福华虚构的一场骗局。实际上丁福华由于近年来在生意上连连失利，手头很紧， 此时又正值年关，想骗一笔钱。在通过李昌荣得知李开娟此行带了20万现金之后，就起了杀人劫款的心思。2月15日中午，丁福华找到李开娟住的宾馆，要求他晚上去他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晚上8点左右，李开娟和李昌荣一起来到了丁福华家。在客厅坐下后不久，丁福华借故将李昌荣支出去，却迟迟拿不出毒品。李开娟看穿自己被骗，大骂丁福华，并要求丁福华退还给他的4万元定金。丁福华凶相毕露，表示要钱没有，要命也不给，还要求李开娟将剩下的16万元交出来。李开娟表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丁福华勃然大怒，操起一把奶头小锤，照着李开娟的头部狠狠砸了一下，但没有把李开娟砸死，于是又操起大方锤，对着李开娟的头部猛砸一下，直接将李开娟给砸死。不久之后，李昌荣返回，丁福华慌忙地关上客厅门，将李昌荣引到北阳台，谎称李开娟跟着两个回族人看货去了。于是李昌荣就坐在北阳台上等待着李开娟的回来。晚上11点过后，丁福华见李昌荣还没有离开的意思，生怕罪行暴露，就起了杀李昌荣灭口的念头。于是趁着李昌荣正在打瞌睡，用大方锤照着他头部砸了过去。由于用力过猛，锤头擦着李昌荣的头皮飞了出去。李昌荣顿时被惊醒，奋起反击。丁福华打不过李昌荣，立即跪地求饶，拿出3000元钱给李昌荣当做医药费，同时还威胁李昌荣说，不准你报案，开远到处都有我的关系，你告不了我。李昌荣眼见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害怕丁福华再对他下毒手，又因为自己多次参与贩毒活动，屁股也不干净，于是去第59医院处理了一下伤口，并在第二天就匆匆外逃。李昌荣走后，丁福华一个人将李开娟的尸体装入汽油桶内，倒了2袋水泥，用水搅拌摊平，然后又在其上面倒了2袋散水泥，就将尸体封在桶里。至此，本案真相大白。